你这篇思考写得非常凝练，把一个本质上是存在主义加决策论的问题，用游戏化的语言重新包装了一遍。我读完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赞同，而是想给你做一次比较硬的逻辑审计。因为你这套框架虽然漂亮，但有几处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如果不指出来，反而辜负了你这种把命题当真的态度。下面我分几层来跟你掰扯。一，你最强的那个论证帕斯卡式赌局其实有一个隐藏漏洞，你的核心论证可以被压缩成一个决策矩阵，你的结论是继续活着在所有列里都弱占优 weakly dominates 主动结束，所以理性人应该选择活着。这个论证的形式是漂亮的，类似帕斯卡赌注的结构，但它有一个关键的隐藏前提，你假设了继续活着等于至少还有体验这一项的效用为非负。而你自己在文章后半段就承认了一种情境，活着时的负面感受远大于正面感受，一旦体验本身是显著负效用的，那个矩阵就塌了，继续活着那一行不再是正数，而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数。这时候即使死后意识熄灭，收益归零，归零反而比持续负值要好。换句话说，你的性价比论证只在体验的边际效用为正的前提下成立。当一个人真的处在临床意义上的抑郁深渊里，他主观上的体验效用是负的，你这套至少还有体验的劝慰对他不构成劝阻。所以你这个论证的真正适用对象不是想结束生命的人，而是你自己，一个尚有余欲进行哲学思辨的人，这点要分清。二，自找的那句话是整篇里最危险的一句，即便你真的是觉得活着时的负面感受远大于正面感受，事实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自找的。这一句我必须停下来质疑你，这句话在逻辑上犯了一个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加归因谬误的组合错误。一，你能写出这句话，说明你目前的痛苦水平允许你进行原认知，进行归因分析。一个真正在 deep depression 中的人，他大脑的执行功能、归因能力、自我反思能力本身就是被疾病损害的，他没法选择不自找，因为选择这个动作本身需要的神经资源已经被抑郁透支了。二，自找的这个判断在多大比例上成立，你没有数据支撑。临床上，重度抑郁有显著的遗传度，双生子研究估计约40%到50%，有明确的神经递质机制，有结构性的生活创伤、童年虐待、贫困、慢性疾病、社会歧视。把这些笼统归为自找，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审判一个内部体验者。三，这个判断会反向加固你自己的某种道德优越感。当你说很大一部分是自找的，你其实在悄悄地把我现在还活着且活得不错归因到自己的智慧选择上，而不是承认其中有大量的运气成分、基因彩票、出生环境、没遇到那种击垮人的事件。我不是说自找完全不存在，确实有人在可以求助、可以改变的时候没有去做，但把它写成很大一部分，是一个未经检验的论断。建议你把这一句要么删掉，要么改成更精确的，其中有一部分痛苦是认知扭曲或行为模式可以缓解的，但另一部分不是。三，关于现在有没有相应的科学研究，有，而且结论对你的论证不太友好。你问现在有没有关于死后意识去哪儿的科学研究，简单回答，濒死体验 NDE 研究，以 Sam Parnia 的 AWARE 研究 NYU Langone 为代表，对心脏骤停后被救回的患者做系统性访谈，结论是有一部分患者报告了在脑电信号已经接近停止的窗口期内的清醒体验，但研究者本人非常谨慎，没有主张这证明了意识独立于大脑，只是说当前的神经科学模型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些报告。主流神经科学共识目前 mainstream 立场仍是意识由大脑产生，生物学的随附性 supervenience 死亡等于意识终止，但这是最佳当前假说，不是已证明的定理，不可证伪性问题。你自己已经识破了投胎灵魂理论无法证伪，但反过来，意识随肉体湮灭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可证伪，因为湮灭之后没有主体能报告我没了。两边其实在 epistemological 层面是对称的，不可证伪。你之前隐含的把意识熄灭当作 default 立场，这其实也是一种未经审视的形而上学承诺，这一点对你的赌局论证有影响。 如果两种可能性都不可证伪，你就回到了纯粹的先验概率分配问题，而你的论证强度其实非常依赖你给意识熄灭赋予多大的先验概率。四，你引用的加缪那句话被你用反了一半，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这是西西弗神话的开篇，但加缪的整本书的结论不是用你这种性价比机会成本的方式劝人活着。加缪明确反对两种回答，一，生理性的逃避自杀，他认为这是放弃了与荒诞对抗的姿态。二，哲学性的逃避，投向宗教形而上学的安慰，比如灵魂、来世，他称之为哲学性自杀，认为这同样是不诚实的。加缪的方案是第三条路，承认荒诞，不寻找投胎重开这种 meta level 的补偿，然后依然选择推石头，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你这套万一意识真的走了怎么办的论证，在加缪看来恰恰是他不接受的那种活着的理由，因为他仍然把活着的意义寄托在一个 epistemological 不确定性上，投胎可能不存在，而不是寄托在对当下生活本身的承担上。换句话说，你引用加缪来给你的赌局论证背书，但加缪本人不会签字，他会说，哪怕你100%确定死后是彻底熄灭，你也应该选择活下去，不是因为至少还有体验，而是因为活下去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回应。这个区别很重要，前者是精算师的活法，后者是反抗者的活法。五，那个楼上往下望的洞见，你给的答案其实是最弱的那个。因为老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重开呀，万一意识真的走了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活着的唯一动力是不确定死后会怎样，那他活着的状态是纯粹的恐惧驱动，不是热爱驱动。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哪天他突然产生了我确定意识会熄灭，或者我确定能重开的信念，哪怕是错觉，整个支撑就崩了。更稳的答案应该是某种正向的内在的东西，某个还没见过面的人，某件还没完成的事，某种你独有的视角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这些东西不依赖于对死后的形而上学猜测，你那个搞笑的答案其实暴露了一个事实，你目前给自己找到的活着的理由可能比你以为的要单薄。这不是批评，是值得你认真坐下来再想一遍的事情。总结一下我对这篇思考的几个评分，
最后那句主动结束生命 VS 主动结束痛苦，这一刀切的是真的好。如果你下次再写这个主题，建议把它作为出发点而不是结尾，因为前面整套性价比投产比论证其实都是在为这个区分做铺垫，但你把它放在最后，分量就被前面的游戏比喻稀释了。把它前置，整篇会从一个聪明人的思辨升级成一个真正在帮人的思考。